主内亲爱弟兄姐妹平安。在还没有证道之前，请你允许我用三分钟讲几句心里面的话。我非常的这个感谢主，也心里面真的是存感恩的心啊。每一次到新加坡来的时候啊，真的是能够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朝见神、敬拜神，心里非常感恩，也非常的这个喜乐。第二点，刚才看到你们的这个祷告事项，第四项为福音文化中心来祷告，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也非常谢谢你们在主里面的纪念。因为确实了，福音文化中心的事工一定要靠圣徒在神的面前能够纪念、能够祷告。哎，不是靠财物，不是靠人来成事，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才能够成事。特别我自己本身跑动也非常多，今年总共呢教课讲道等等要讲371堂，几乎平均呢每一天都要讲一堂多。那因此呢，这方面呢一定要靠神的恩典给体力，出外的时候神保守，工作有圣灵自己来同工。那么这方面呢，确实呢需要大家在祷告里面呢能够这个纪念。所以你们祷告纪念，我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谢谢你们。在新加坡我是要特别的感谢主，因为呢我在 Facebook 也是这样的写道，我自己无论到台湾到什么地方开课，我没有教会，也没有人脉，我可以说了也没有这个任何的办公室在不同的这个地方，我唯独有的就是神。因此从那个角度来说，神自己动工，但是我也感谢神，神在不同的地方兴起一些愿意呢认同福音文化中心的事工，以致能够在各层面搭配，并且给我们许多许多的方便。那么在新加坡的这个地方，我是非常的这个感谢主，给这个李建发牧师，还有何子仪啊传道，还有孙长老，还有李立怀牧师。特别我要谢谢这个晶晶姐妹，因为在实际上的工作里面，其实呢她付上非常非常的多。你很难找到一个同工，他代理我的书，每一次呢我如果有讲课的时候呢，他说牧师，我先卖你的书，先卖你自己的，卖完之后呢才卖我代理你的书啊。你会很少看到有人胸怀呢这么大的。所以这方面呢我是非常的感谢神，在不同的地方为福音文化中心的事工兴起招呼一些非常愿意付上的这个义工跟同工。那么你们呢特别的纪念我们明年的工作，我们现在这个地点有一些的更变，有一些的这个变数，但是我们把这个事工交托神，申请神自己的事工，如果神愿意给他继续的这个下去，神自己来预备。我们还在接洽一个比较适合的这个地点，我相信应该在12月结束之前就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答案。因为呢明年2016年的工作我们全部已经排好了，只不过是等一些比较确定，到了12月的时候，我们就会把2016年全年的事工呢把它上载到我们的 Facebook。那么如果你们有看我们的 Facebook， 也能够在这方面呢给我们带导，这是我们向神所祷告的。那我要谢谢这个晶晶姐妹呢在这个地方有代理我的书。那么这一次这两本的这个书，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的话，应该可以翻阅一下。这本是最新的，教您如何逻辑思考，是我一个思想与方法的课程，我把它写成书，是图解，也是有很多的 重要的例子。另外一本呢，就是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今天应该回到使徒最核心的圣经的信仰，就您诵读使徒信经懂了吗？很多时候我们诵读使徒信经，我们并不会懂里面在讲些什么。那这两本书呢，应该在这个京津的这个青草地有这个存货。不过特别这一本，我这次带来我身边的 ，OK， 我自己身边的，不在京津姐妹那边有三本，我今天就带来，因为我这个书呢，我不想再带回去，书是比较重。另外，我一个呼吁，今天的主日学，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听，教您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有一些人在面对一些事情，无论工作事业或是这个择偶或是要不要做全职兼传道人，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方面的这个疑难，要怎样明白神的旨意。我希望呢，今天的主日学对你有一些的这个帮助，所以我希望今天你特别能够留下来听这一堂的主日学。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真的是非常恩待我们的神。你自己在我们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你已经把这一天把它分别为圣，以致我们在非常忙碌的生命生活的当中，我们有一段时刻是你自己为我们分别为圣的，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朝见圣洁的神，来思想你的圣道，来与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能够有所交通，跟众圣徒能够有所交通。因此这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更感谢你，你也把圣道赐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有时感到迷失的时候，有时感到困惑的时候，有你自己的圣道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以致我们不走在迷途的当中，以致我们在繁忙的世界里面，有时魔鬼弄瞎我们的眼睛，以及我们在被这个时代所迷惑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在主日回到你的面前，能够思想你圣道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再一次召回，再一次得以建立。我们感谢你，特别在主日的时候，你使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专心一致的来思想主你自己圣经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从当中重新得力，能够再一次如鹰展翅上腾，我们飞上，我们行走都不自感到疲累。我们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特别今天早上我们从你自己圣经的话语要再一次的教导的时候，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受教于圣经，受教于圣灵，因我们确实深知道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因此求神在我们当中做引导开启光照的工作，也赐下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顺服的心。主，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特别把你的仆人交托，因你仆人每一次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真道的时候，确确实实不敢靠自己，唯独靠人来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因此你仆人把自己恭敬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你自己恩待你的仆人，借着圣灵在他心里面动起的善功，以致他把你的道传讲的时候能够传讲得清清楚楚，使信徒们是你的仆人能够从当中得益。你仆人也再次向主你祷告，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拦阻，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我们打开我们今天讲到所要讲解的经文，就是在这个诗篇第五十五篇。诗篇第五十五篇，诗篇第五十五篇。我的是和合本的圣经，跟你们新译本可能在词句上有一点不一样，但是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因此我很快迅的给大家来读一篇诗篇五十五篇。这是大卫的诗篇，诗篇五十五篇这样的说：上帝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 不安，发声哀哼，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至疼痛，使得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瞒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躲避狂风暴雨。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真经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上帝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地下至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至于我，我要求告上帝，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没有更变不敬畏上帝的人，从太古长存的上帝必听见而苦待他。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上帝啊，你必使恶人下至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倚靠你。这是诗篇里面呢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真理。那么呢，如果你要了解这个诗篇五十五篇的话，你必定要先看一段重要的经文。这段重要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十二节。因此呢，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必须先念的，我们才能够进入来解这一段的诗篇的五十五篇。如果你也翻开撒母耳记下我们看第十五章的这个时候呢，我也很快迅的给大家来念一篇诗篇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 亚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的申诉。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真正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满了40年，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基述，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王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亚沙龙就起来往希伯伦去了。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的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意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你了解这一段，你就了解为什么这个大卫说呢，那个背叛我的人，我的仇敌不是我所这个外面的人，而是什么，从里面来，我的知己，我的儿子，我的谋士。从这个呢，你就能够了解诗篇的这个55篇。在诗篇第55篇里面呢，我们所看到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他怎么说呢？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说，上帝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这个诗篇55篇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呢，我们所看到呢，当这个大卫呢，他落在这个困难当中的这个时候呢，他似乎感到说神隐藏不听他的这个祷告。那这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向神求告说，上帝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要不听我的祷告，求神能够侧耳。我想这大卫所经历，当他面对苦难的这个时候呢，他似乎第一个的这个感受里，神啊，如果你是跟我同在的，如果你是听我祷告，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会临到我身上呢？因此他第一个所起的就是感到疑惑，好像神已经不在那边了，好像他惯常所敬拜的神已经不听他的祷告，隐藏起来了。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大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以为说神已经远远的离开他了。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大卫的这个情况。那么如果你看一下第三到第五节的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起了一个对神感到疑惑的心，以为神已经离开很远的这个时候呢，在第三到第五节，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至疼痛，使得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瞒过了我。大卫呢，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就发现呢，他所面对的一个苦难是很大的，以致他用这样的这个形容，他说，我的仇敌欺压我，罪孽加在我身上，怒气逼迫我，心里面感到疼痛，甚至死，好像就要面对死亡这么大的一个惊恐。最重要的，他以为说什么，他以为说整个这个苦难已经瞒过他，好像大水淹盖过，无法逃避，也无法能够应对。这是他当时所感到的这样的恐惧战惊。你就发现当大卫对神开始感到疑惑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在苦难中呢，这苦难在大卫的眼光看来大过神应许的信心。这个苦难他看到 你如果在西家看的这个时候，还是他自己的儿子，自己亲生的谋士，跟他日夜才谈论以色列国的那些谋士呢，现在成为他的仇敌。所以他能够感受到好像这些如同大水这样瞒过来，以致他感到什么惊慌与这样的惶恐。当他开始对神疑惑的时候，那些的困难就大过了神的应许。这是我们发现呢，这个大卫呢这时所面对的那种的这个情况。那么大卫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怎样的去处理呢？如果你看第六到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他说，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而脱离狂风暴雨。大卫怎样面对呢？大卫面对这样的一个的疑惑所产生对神的应许失去信心的时候，他想要逃避。大卫以为说呢，我透过逃避呢，我就能够去不去想我面对的困难。逃避永远没有解决问题。因此当大卫呢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大困难的这个时候，他说我巴不得我如同鸽子能够飞走，能够远游，能够到旷野去，没有人再搅扰我一个可以单独的这个地方，也不必再面对人情，也不必再面对我现在所面对的仇敌的这个时候呢，他以为那是他的避难所。逃避永远没有解决问题。然后呢，如果你再看下去的这个时候呢，大卫当时所面对仇敌是怎样一个仇敌呢？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说：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真进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我就必能够躲避。首先大卫所面对的是外在而来的仇敌，所以你发现他这里怎么形容呢？他说呢，我在城中，在城墙上，在城内，在街道上，都是仇敌。表示说呢，他外在四周围都是他的仇敌来围绕着他，以致他产生很大的逼迫感。他无论到哪里去呢，满街上呢都是他的这个仇敌，在城内，在城外，在墙上，在街市上，你就发现呢，当他对神失去那应许的信心的时候，他眼睛只是看到仇敌。不单单只是外在有这么多的这个仇敌，我想呢，最最使大卫感到心寒的，感到心痛的，感到恐惧的，就在十二节到十四节所告诉我们的。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我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上帝的殿中同行。大卫感到最痛心是什么？那些平时跟他谈国事的他的谋士，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撒母耳记下呢，乃是那些他可以跟他谈军情，可以跟他谈政治，可以跟他谈国家的大事的那一些人，并且在殿中里面立誓言，在殿中里面似乎彼此谈心的，甚至他自己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还有什么比我们自己内在的亲人变成我们的仇敌，使我们感到更痛心的？这是大卫的光景。所以大卫呢，他如果在这里能够描述他的惊惶恐惧瞒过我身的这个时候呢，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刚才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我没有再念下去，再念下去呢，当大卫知道亚沙龙要反叛的时候，他跟他的这个身边人说，我们要快逃，我们不逃的话我们就死了。确实的，他在那时感受很深，感受到什么？仇敌要来取他的生命了，他甚至呢可能会灭身，会灭亡。这样的惊恐如同死，如同心里面的疼痛，好像大水要把它淹盖过整身，他甚至呢连他自己的国土里面他要逃的地方都没有了。这是当时大卫的光景。那这里呢就有两个的这个典故呢，可能我们是需要知道的。 OK， 他在第九节里面他说，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一些背叛神人，他们合起来要建那个巴别塔来反对神。他们如果要背叛神了，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就呢？因为讲同样的话，同样的口音，因此神就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以致他们沟不通，沟不通就没有办法什么来谋叛逆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里呢是大卫所用一个典故，求你下来，你变乱他们的这个舌头，以致他们不能够谋逆的这件事情得以成就。这是大卫呢当时所做的一个的这个祷告，里面就引用了这个创世纪里面的那个典故。因为呢，如果他们不再能够同心的时候，他们就不可能来谋逆来篡位。第二个我们所要知道的那个典故呢，就是十五节，十五节里面他说，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的。这件事情你要看民数记第十六章，在民数记第十六章，民数记第十六章，民数记第十六章里面呢，你就发现呢，在十六章的前面呢，它有一个标题，可拉党的人悖逆，悖逆谁？悖逆摩西。而可拉党这些人悖逆摩西的这个时候呢，摩西当时就向神祷告，祷告什么呢？请你看在民数记第十六章，如果你看二十节开始的话，民数记十六章的第二十节，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入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了。所以呢，你这里呢，你不是说为什么大卫的祷告什么残酷，大卫呢是引用一个典故，当可拉党的人来反对神自己所选召的仆人这个时候，你要记得他背后呢是藐视神，他要给他们知道呢，大卫是神所设立的君王。因此呢，当这个亚撒龙他的谋士来背叛大卫要篡位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背后什么是藐视神的，藐视神的结果呢是非常严厉的。如果一个人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他所做的似乎能够成就，但是背后呢，如果他是藐视轻看神的话，他所要面对的那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这是大卫在诗篇里面所祷告的，愿地把他打开，以致他们马上呢就被吞灭下在阴间。为什么呢？背后他们不是藐视人，不是藐视领袖，他们乃是藐视神。因为大卫呢是神自己所设立的，就好像当初摩西呢是神所选召在以色列当中来带领的。那这个就是呢两个很重要在诗篇的第五十五篇的这个典故。那么大卫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发现大卫的仇敌是他儿子，是他的知交，是他的这个谋士。那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发现呢，大卫确确实实呢是感到什么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的压力，因为他内外 受敌，内外负敌，并且被他自己的亲人所背叛，这是当时大卫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卫要怎样得到一个转机呢？大卫的转机来自第十六到第十八节。十六到第十八节，至于我，我要求告上帝，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我与我相争的人甚多。你看到吗？神在苦难中的应许了。这样的话，大卫就开始转向神。大卫开始转向神。当他再一次转向神的这个时候呢，大卫就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只有他在他疑惑，他感到困难很大的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忘记了神的应许，以致在这当中里面呢，他就把苦难看得比神更大。这是大卫呢在这里的一个的这个光景。因此当大卫呢把自己转向神的这个时候呢，他说我晚上早晨响午我一定要求告神，表示什么？我每时刻都祷告，我每时刻都要回到神的面前，我整天的昼夜呢都要什么向神祷告，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因此呢，大卫呢在这样情况之下，如果你看22到23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23节，上帝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倚靠神。这是大卫在这里呢开始感到什么？人的信心，神的信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再看到的。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铁证，他一定要活在义中。只有当他活在义中的时候，神才会听祷告。当人活在义中的这个时候呢，神才听祷告。所以大卫呢深信呢神对义人必定要救赎。所以他在诗篇结束的这个时候呢，他怎么说？他说至于我，我要一心倚靠神。这是呢后来大卫在转机里面呢重新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重新看到原来神比苦难还要大。我们所看到的第一，在苦难中不可疑惑神。我想呢这篇诗篇呢给我们这个基督徒在世上过生活这个时候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跟内在支撑的力量。我们常常当面对一些大苦难，疾病来到我们身上了，或是我们生意失败了，或是我们的爱情失败了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回应什么？神啊，怎么可能这个事情会临到我身上呢？我们开始对神感到疑惑。这是我们很多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失败，我们疑惑怀疑神，以为神已经远离了，以为神已经隐藏，以为神不再听我们的这个祷告。平时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说神在那边听我们祷告，但就正在我们正需要神的时候呢，我们在苦难应该依靠神，但是我们在疑惑神。这是大卫的光景，也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功课。我们疑惑神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了在疑惑的当中，苦难变得比神更大，苦难就变得比神更大。我不给你翻圣经，我给你记得一个的这个圣经里面耶稣当时彼得所发生的事情。耶稣他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之后，众人要拥戴他为王。耶稣知道这不合乎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呢，他要怎么做王？他要上十字架。所以呢，比拉多当时犹太人所做的一件事情，他们按他的心意，却成就了神的心意。为什么？在耶稣被钉的时候，上面有个牌子，犹太人的王。他们本来是要讥笑他的，OK， 结果甚至完成了神万事里面的一个计划，他真的就是要做王。所以呢，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上十字架的方式来做王，不是透过什么，不是透过人的方式。因为众人看到他既然能够行神迹，医治给这么多人吃饱，他说这样的王哪里找？我们整个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就叫经济嘛，对不对？那如果百姓能够吃饱的话，这个政府就是好，对我们百姓来说很现实的。一直看到一个能够把五饼二鱼能够解决人生计的问题，他说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王？就要永在耶稣做王。耶稣知道了，赶快退到山上独自祷告，因为这是从撒旦来的试探。祷告深夜，他就门徒先过到对岸，就他夜中走在水面上的这个时候呢，彼得他们看到了，以为是海怪，所以就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求你叫我也走在水面上。结果呢，他就走在水面上要过到耶稣那边，但是呢，忽然间他把他眼睛从耶稣身上转移看四边的浪，手风浪很大，他讲要沉下去。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当彼得疑惑的时候，他就要沉下去了。当一个人在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他对神感到疑惑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苦难呢就比神还要大。当他把苦难变成比神还要大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什么？他就陷在苦难的当中，就不能够自拔了。这是我们从彼得所看到的一个的例子。所以苦难中，如果我们疑惑神的话，我们在疑惑的当中，我们就把苦难看得比神更大了。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鸵鸟式的这个方式，好像大卫，很多时候面对苦难我们不去面对，我们去躲避起来，以为说躲避呢就能够解决问题。躲避永远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任何问题要解决的话，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透过不去想他，不去理他，以为说这苦难自己过去，不会的。你一定要把你所面对的苦难诚诚实实的，不惧不怕的，蛮有信心的带到神面前，这才是你解决你的苦难的一个真正的方法。好像大卫里面他所给我们看到的，大卫所面对的那个苦难，我们有时也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什么？内外苦难。但是我们却能够从大卫身上学到，更大的困难更加要依靠神。更大的困难要更大的依靠神。你看大卫所面对的困难是不是很大？我在城内城外城墙上街道上满城都是我的仇敌，并且我仇敌从自家而出。他自己儿子呢，他自己儿子背叛他，你看心疼不心疼？当然很心疼。他自己的谋士啊，可以在平时跟他谈论军事国家大事的这个谋士，曾经在他圣殿里面一起跟他朝见神寻求神旨意的人，竟然是背叛他的人。你看当时的这一个大卫心里面是多么的疼痛。苦难越大也要回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从大卫所学习到一个的功课。因此大卫呢，他在这个时刻里面他就转向神，他转向神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日夜祷告。犹太人计算时间是从晚上开始，晚上六点开始，所以因此他说晚上早上晌午，比方说整天的意思。因此呢，他不断的整天的把自己的苦难苦情带到神的面前。也只有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呢，大卫就开始看到什么？神一定要拯救他。这是我们应当学的功课。你在苦难的当中，你抓住神的应许，神在苦难里面一定要什么？为我们解决问题。唯一的条件，你一定要什么？活在义的当中。只有当我们活在义的，因为神只听什么？义人的祷告。如果你跟奸恶的人同样的话，同样奸恶， 神怎样听你祷告呢？神两边都不听，所以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嘛，回到神的意中，因为神的应许是什么？如果你看第22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永不叫什么一人动摇。所以你唯一在神的面前，你要对神能够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使我在行在义人的道路当中。因为只有当你行在义人道路当中的时候，神才会听你的祷告。因此大卫在面对这样大苦难呢，从他开始疑惑神的同在，疑惑神似乎隐藏起来，疑惑神似乎没有听他祷告的时候，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他转向神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大的结论，我要一心依靠神。巴不得神教导我们，因为确实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涯里面呢，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大大小小的，是多不胜枚举的，有时甚至那些困难压到我们似乎喘不过气来的这个时候呢，就在你面对更大的困难，你更需要依靠神。只有当你回到神的面前，你能把一切的担子卸给他，神必不叫义人的脚步动摇。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写在圣经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主你，因为我们的身边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甚至你在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我们为基督征战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只不过是受一些的苦难，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时感到困惑，以为神你离开我们很远，以为神你隐藏起来，以为神你不再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就在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时候，无论我们遇到疾病，或是我们家里面有许多的变难，或是我们生意失败，或是面对周遭朋友离弃我们，或是我们面对了我们似乎跟别人也讲不清的苦情的时候，求主使我们回到你面前，因为我们所遇见的困难不会大过为我们解决困难的神。求主你施恩，使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晓得怎样仰望神，依靠神，一心依靠神，我们能够把重担都卸到你面前，神必定不叫义人的脚动摇。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把时间交回给主席。